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
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这是一个福音电台，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爱。那今天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就是婚礼之后，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向您问好，也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谈到很多婚姻中的喜怒哀乐。给我写信来的人呢，有男生也有女生，有经历了婚姻很多十年的老夫妻，也有呢刚入门的新学员，婚姻里面的新学员还在摸索当中。我很愿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婚姻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实践爱。在实践这个爱之前呢，我们先给爱做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呢，不是我写出来的，这个定义呢流传了好多好多年，很多人呢也都用它放在人际关系上，放在婚姻里面。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第7节保罗先生所写下的一个爱的定义。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朋友们，今天呢，我跟您要探讨的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婚姻的爱里，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最近呢听到了一些朋友之间的闲谈，我都把它记住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其中呢有一个男人说，他说，我想去打球我就去啊，那还需要问我老婆？在家里我就是老大。隔了几天呢，又有一个太太跟我说，她说，我这个老公啊，如果不管他严一点啊，随时就会出事的。那隔壁的阿华就是对他先生太过纵容了，你看这不就搞出外遇了吗？那这两句话在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性别的人告诉我的，这些话不是电视剧里面哦，真的是在朋友闲谈的时候听到的。那不用什么家庭辅导专家也能够猜测得到，说这些话的这个夫妻的关系还有他们的信任程度。那我想说出这些话来的人呢，可能 他自己不觉得这些话、这些观念会对他的婚姻呢有一些杀伤力，但是呢，在他心里这么想的，所以他就会表露出来，对不对？想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对有些人来说呢，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那如果想要有美满的、成熟的夫妻关系，必须两个人呢，都看夫妻的关系是一体的，而不是将它视为死对头。那换个比较现代一点的名词，就是说，夫妻呢其实也是一个团队，而不是把对方看成是对手，要拼个你死我活，又或者是要管住你，要压住你。上帝把夫妻放在一起，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上帝是希望以一方之长来补一方之短。那我们曾经说过，男人和女人之间呢，的确有很大的差异。这也就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到，男女两个人呢，其实都有上帝所特别赐予的不同的优点。那男人呢，比较擅长于逻辑分析，可是女人呢，着重于人际关系。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男人和女人都各司其长，不但能够将团队精神发挥出来，也可以建立互相扶持、互补、互助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但是相反的，如果有一方老是以自己的优点来抨击对方的弱点，为自己的长处感到骄傲，而且自夸，并且呢，还会看不起另一半，或者是出言重伤对方，这都不是在爱里面应该有的行为。而这种重伤啦、看不起啦、骄傲了、自夸了，一定会大大的伤害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中，在婚姻里面，常常想到爱，也要谨记，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分析一下，人为什么会有心存嫉妒、喜欢自夸、张狂呢？我想这点呢，也是离不开人的这个罪性。尤其啊，在夫妻关系上发生争斗的情形呢，更是我们这个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就留下来的一个后遗症。自从人自以为是，不听从上帝的吩咐，以致犯罪离开了上帝之后，夫妻关系就不再是彼此协助的一个关系了，反倒成了一个咒诅。妻子要恋慕丈夫，而丈夫要管辖妻子。那说的比较直接一些，就是夫妻在家庭里面呢，不再是彼此的帮补，而慢慢的呢，就会出现了一种权力斗争的这个现象。妻子不服丈夫，那丈夫呢，也我行我素。两个人呢，会想怎么样挟制对方，让对方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都只会想尽办法，还有用不同的方式来怎么样，来顶撞对方。在这个顶撞的过程中，当然会高抬自己，然后无论在语气上，在用词上，都试图将对方呢压下去。那这一场生生不息的战争呢，其实啊，已经毁掉人类了。那我们想想看，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对不对？在这个家庭里面，最开始的两个人都要这样子，你争我夺，我要压你，你要压我，是不是人类已经到了尽头了？不需要战争，不需要火箭，不需要原子弹。如果在家里天天这样闹，天天这样子争斗的话，其实这个和平已经被毁掉了。还好，还好，上帝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学习爱，就是不再 受一些捆绑。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是不自夸，把这个自夸的捆绑拿去，爱是不张狂，不要在夫妻之间互相的压制对方。意思就是说，夫妻不再在对方面前高抬自己，或者是夸耀自己，也不再互相的指责，在鸡蛋里面挑骨头。那另一方面，当我们男人女人认识了基督，我们在主里面呢，就可以有更多的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不会因为对方跟自己不同而产生埋怨，产生怨恨，产生嫉妒，产生骄傲。那男女双方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是因为两个人源自于不同的成长背景。如果一个不太成熟的人呢，会以自己的主观硬要改变对方跟自己一样。如果夫妻双方都抱着硬要改变对方的心态，那就变成了互相挟制，然后互相的约束。那想想看，两个人的不同难道就是不好的吗？如果将这个心态修正一下，我们看一看两个人的不同呢，可以说是一个更好的开始。那么本来可能产生争斗的情况呢，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两个人可以从不能够彼此接受，慢慢的学习，慢慢的调整，变成一种可以接受甚至欣赏对方，那这个婚姻呢，真的是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两个人呢，在这个婚姻里面有成长，而且有互补，这也是上帝希望我们在婚姻里面学习和希望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接着甚至有一天可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来享受对方和自己的不一样。那有一位长老呢，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曾经是一名工程师，他的理性非常的强，逻辑分析就是他的专长。那我想一般学习理工科的人呢，人际关系呢都不是他们的强项。那这位长老呢，他也不例外。但是他的妻子呢，是一般很典型的女性，人际关系特别好，对人呢很关怀，随时拿起电话可以一谈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而这位丈夫跟人说电话的时候呢，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通常呢都不会超过五分钟。那这两个人开始结婚的时候啊，因为丈夫不能够了解男女的差异，一直认为妻子是简直是不务正业，有这么多时间可以跟人打电话吗？这些时间做做家务不好吗？成天浪费时间打电话。但是呢，这个妻子呢，却觉得这个丈夫呢，对别人的关怀不够，很缺乏爱心。你还说你是长老呢？你看，你跟人家讲两句话，你都觉得好像在受苦的。可是，这位男士从他自己的角度看，认为他是很合理的，但是妻子从他的角度看呢，也觉得合理有理。于是呢，在打电话这件事上啊，这个做丈夫的一直是想办法希望控制他的妻子约束他的妻子。那大家也都可以猜想得到结果是怎么样的。丈夫常常用一些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呢去管他，去挟制他。于是这个妻子心里面也不痛快，对不对？她也就想尽办法在别的事上来找她丈夫的麻烦，也不让她做这个，不许她干那个。最后呢，两个人彼此的掉进了一个互相挟制很不开心的境况里面。过了好几年，这位长老呢，他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或者是在这个婚姻的磨练里边呢，他有了一个新的领受。他觉得他自己呢慢慢的成熟了，他就觉得他不应该呢再把他和妻子不一样这个问题呢把他看得这么大，把他看得这么严重。 而且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上帝提醒他，告诉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件事上，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的人际关系不如他的妻子好，他的妻子这个优点呢，刚好弥补了他的不足。当他开始这样转念想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心存感激地对待他的妻子。那然后呢，他就慢慢地观察到，当他感激妻子这样子为别人付出，这样子为他维系人际关系，这样子愿意服侍其他人的时候呢，他就是从一个欣赏的角度去看，而且呢，这个不会引起冲突，根本不成问题了。所以呢，他跟我们分享说，在婚姻里面呢，不要高抬自己的能，而用以呢贬低藐视对方的不能，更不要想去约束管辖对方，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因为啊，两个人就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当这个互补可以一起同步而行的时候，在服侍人的事情上，在服侍神的事情上，都会更有果效。而且当两个人的互补发展成为啊，真的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婚姻的祝福，一个爱的祝福。 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出埃及记》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还有十五节。我们看一看，在埃及这个地方，因着他们硬着心，法老硬着心不肯以色列人离去，他们的这个地方所遭遇的一些灾难。第一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第三节，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陈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转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陈仆的身上。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第十五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因着埃及法老的这个刚硬的心，不肯让以色列人跟随着摩西离开他们的地方。上帝要帮助以色列人，于是埃及地开始有了灾难。有一天早上，法老王来到尼罗河旁边，摩西和亚伦就在那里等他。上帝把该说的话和该做的事都告诉他们。那虽然在这之前，上帝已经派他们去见法老，要求他让上帝的百姓离开埃及，可是法老就是不答应。于是这一次呢，他们就告诉法老，现在上帝用这条河显现他的能力了。于是摩西和亚伦用杖击打河水，河水立刻变成了血。法老和他的仆人们看见河水变成血河，河里的鱼全都死了，但他还是不答应摩西和亚伦带来的要求。七天之后，上帝又要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并提出同样的要求，让他们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他们还警告法老说，如果他再不允许的话，他们就让整个埃及到处都是青蛙。可是法老还是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亚伦就伸出他的杖，指向所有的溪流、运河和池塘。那么成千上万的青蛙呢，就从水里都跳出来了。他们跳进了埃及人的家里，跳上了他们的床，也跳进了法老的王宫里面。那么法老看到这个青蛙实在是太可怕了，就叫摩西祈求神把青蛙赶走。法老说，赶快把青蛙除掉，我就放以色列人走。但是呢，刚刚第十五节呢，我们读到，当青蛙被赶走了之后，这个灾情稍微缓和下来之后，这个法老啊，他又变得很顽固，很刚硬，还是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我们就想，一颗刚硬的心，如果不肯让上帝进入的话，不肯听从上帝的话的话，这个心是会越来越变本加厉的刚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怎么都不愿意顺服，怎么都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心呢，跟这个法老一样的刚硬，但是上帝还会不断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看到他的大能，让我们看到直到我们愿意顺服在上帝的脚前。那我们说到埃及呢，它这里有一条很大很长的河，就叫做尼罗河。埃及人喝水、洗澡和灌溉农作物都要靠着这条河，可以说是埃及的经济和民生的一个命脉。也就是在这个河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亚伦和摩西一直在施行一些上帝给他们的能力，施出一些神迹，希望法老王呢可以看到这些景象呢，可以改变主意。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民族以色列民族，他们从为奴之地到能够离开呢，这中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波折，但是在这里面呢，他们看到上帝真的是要带领他们出埃及，去到他的应许之地。朋友们，上帝对我们每个人也有一个应许之地，在往应许之地走的这个途径当中呢，我们也会遇到困难，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波折，但是切记不要灰心。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把一份礼物要和您分享的，这份礼物是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立志恩言》，它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摘录下来，会带给我们鼓励，也会带给我们安慰。《立志恩言》，如果您需要的话，写信给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